Testing, testing， 听唔听到啊 ？Testing, testing. OK， 好啊。首先咧，想感谢过往一个星期里边，大家对师母啊，因为尾龙骨发炎引起嘅剧痛啊，要入急症室同埋住院嘅过程带来嘅问候同埋支持，加上弟兄姊妹咧轮流啊煲汤啊煲粥啊咁啊。送俾師母啊，咁啊當然我都有份食啦。咁有啲人仲走到嚟我屋企咧，就煮大餐，做御廚啲煮兩味餸俾我哋食。咁啊，我哋再一次感受到即係喺主裏邊家庭嗰種嘅温馨嚇。因為患難就見真情啊。不過呢個經歷咧，就更加令我體會到一啲弟兄姊妹喺長期嘅病患痛苦嘅煎熬裏邊。一啲嘅少少嘅感受，我好佩服嗰啲即系照顾呢啲长期病患嘅亲人啊，嗰种坚毅同埋耐性。坦白讲，当师母痛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即系我发现到咧，即系我嘅属灵深度嘅，真系即系好肤浅。咁啊，圣灵嘅果子啊，提到啊有几样嘢啦，大家识唔识念啊？佢话有咩啊？圣灵所叫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呢几样嘢。我发现到我又冇忍耐，又冇温柔，又冇良善，又冇恩慈。点解师母痛嗰阵时咧，佢痛得，即系我从未见佢痛得咁紧要。佢就哎呀，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一成晚我侧紧咧就好痛啊，好痛咁。你知每一个人忍痛嘅方式唔同，我忍痛咧就唔出声嘅，佢忍痛咧就系搏命嗌嘅，哎呀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咁喺侧筋咁样痛痛嘅时候咧，我就同佢：你唔好成日谂住痛啦，越谂痛就越痛啦嘛，即系我嘅理论吓，因为你最终招住嗰样嘢啦嘛。咁但系佢忍唔住啊嘛，跟住我系同佢理论，嗱你集中啲谂其他嘢，唔好谂住痛。跟住佢闹鬼我啦，你唔系我啊！你唔好同我理论啊，俾啲体谅好唔好？跟住佢趌起身，趌起身喺度行，哎呀，好痛啊，好痛，好痛，好痛！我话你唔好行啦，越行咪越痛咯。但系因为痛啊嘛，痛要揾个姿势佢唔痛啊，所以喺度行就喺度揾紧边个姿势唔痛。我嘅心里，你越行咪越痛咁样样，系咪先？咁啊，即系又冇乜忍耐。结果咧，你发现到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就要换床啊，又一时又上楼，一时又落楼，上面硬啲，我不如你落下面软啲，瞓到咁上下又话软得滞，要上楼咁样。咁我攞住啲枕头又搬嚟搬去咁样。咁我真系行下，我同佢讲：，哇，再多一段时间，你唔癫我都癫啊！真系。但我发现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一个照顾一个病人、一个人痛嘅过程里边，咁后面我打电话俾两个女做医生，我话阿妈妈咁样点算啊？佢系爹哋。我话痛系好主观嘅，你唔好咁样对你阿妈啦，即系对我阿妈，即系你太太啊。咁佢话不过你可以教佢，好似生仔嗰阵时呼吸，如果痛嘅时候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去谂啊，即系翻香港玩啊，即系呢样嘢。不过即系唔 work 嘅，呢啲都系得个理论嘅。我知啊，生仔嗰阵时我啊够打一沓碌屎去同佢深呼吸啦，结果佢系揦住我的手痛到嗌救命咁样，成乜都冇用嘅。但系弟兄姊妹嘅祷告系实在俾我感受，我真系有日我真系跪喺佢面前，唔系佢瞓咗噶，我跪喺佢床前，我祈祷，我要认罪。我话神啊，俾我更多嘅忍耐，更多嘅温柔，然后俾我体验到即系一个病患嘅人嗰种嘅痛楚。但无论点样样，呢一段日子帮我能够了解一啲嘅即系长期病患嘅人。然后亦都睇到弟兄姊妹嗰个祷告同埋嗰种嘅群策群力，嗰种同心合意喺嗰个过程里面俾我哋嘅支持，然后你先能够挨过嗰几餐啊！即系我有啲弟兄姊妹真系我哋写救命粥嚟嘅，因为你喺好攰嘅过程里面，你真系冇乜心机去整嘢食嘅。咁啊，但系呢一个系一个过程，教会就系咁样样，教会就系一个激发爱心嘅地方。教会就是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就是彼此帮忙，是一个群策群力。教会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都是一种群策群力。今天我想分享一个主题，群策群力的成效。经文记载在马福音第二章一至到十二节，论到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的故事。 其实耶稣医病赶鬼这个不是第一个神迹，在之前那两章圣经已经讲了五个医病赶鬼的神迹，而这个是第五个神迹。之前讲到什么？耶稣在加百农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亦都医治了西门彼得，即是他门徒的岳母的热病。耶稣在日内的时候医治了一大班的人，亦都赶了很多人的鬼出来。然后第四个神迹就是上文的医治一个长大麻风人的神迹，而去到医治瘫痪的神迹，其实已经是第五个神迹。跟住落去呢，这个神迹之后就有五个争论，这个五个争论真是针对耶稣，然后最收尾那些人要杀害耶稣。我发现这个神迹的发生和其他的医病赶鬼神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神迹其实很得意的，这个神迹的发生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神迹呢？就是那些人劳师动众，要将一个人四个人将个毯子抬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个神迹才会发生的。如果四个毯子不将这个瘫了的人抬到耶稣的面前，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神迹出现，因为那个人都不来到耶稣的面前。另一个特色就是耶稣不单止医治这个瘫子，他宣告一件事，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但这句说话却引来他将来杀身之祸。为什么这句说话会引起人对他要除灭他呢？因为去到马福音第三章的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党的人是商议要怎样除灭耶稣，就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说话之后。你想想这句说话原来带来这么大的危机。这句说话表面不是很特别，但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一个很大的反应，他们开始密谋要除灭这个眼中钉，就是耶稣。那这个神迹这两个特色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对今天的教会在传福音、在彼此服侍、在尘心协力的教导上面给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尝试分享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第六大圣经马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到第七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的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上帝之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圣经提到有四个人辛辛苦苦想尽办法将他们的好朋友，但是这个好朋友两只脚是不动的，是瘫了的，是不能够走动，是抬到耶稣的面前。那按耶稣惯常的那个手法呢，通常他见到一些有病的人，无论长大麻风，有些有病的人，他都会伸手摸这个人的，摸这个人，然后就对那个病人说，你的病已经痊愈了，或者对这个瘫子说，就是你可以起身行走。通常耶稣都是这样，要么就摸，要么就说而已。但耶稣在这件过程里面见到这个瘫子没有摸他，也都没有立即叫他起身走。耶稣对着这个瘫子的时候就跟他讲一句说话，一句九唔八搭的说话，一个莫名其妙的说话，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大家想想，如果你有一个亲戚他有重病，或者他是一个长期的病，或者很痛，或者我带着师母去到周全道面前，那就想着周全道盼望他按手在他祈祷安慰他几句，是不是？为什么周全道望着那个你的亲戚，望着他，我看白你，你这个病就是因为你犯罪，我现在奉主的命，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你带着一个人去到耶稣的面前，这班人或者去到一个传道牧师的面前，想着他是安慰他，为他祈祷，怎么知道他说你有罪，然后就说你现在得着赦免。你当时听有什么感觉？你说什么？有什么感觉？当然是尴尬了嘛，就是带着他人被人骂还说他有罪，我已经这么辛苦，你还说我有罪，是吧？或者那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已经病得那么辛苦，那你还在说我犯罪，你还要赦免我的罪，你的感受当然不是挺好受，是吧？ 一般的常人听到这句说话，就最多的表现就是尴尬，就是带有人的尴尬，或者是有些不好受不开心。但这句说话却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回响，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些宗教领袖，就心里议论，他们听到耶稣说你小子你的罪赦免之后，他们心里议论什么？他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说这句说话？因为他说一个前往的说话，他说除了上帝之外，谁能够这么大胆去说一句说话，就是你的罪赦了。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什么叫前往的话？前往的话就是亵渎的话，即是说耶稣是亵渎神，他说一句说话是亵渎神。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熟习旧约的律例典章，事实上他这个议论这个评价在他的旧约的律法上面是对的，在神学上面他没有错的，真的除了上帝之外是没有人有赦罪的权柄的。在诗篇103篇第二到第三节这样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 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好奇怪，这段经文里面都提到神是会赦罪和医治人的疾病，是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逃灭你们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表明是上帝宽恕了以色列民叛逆的罪。根据犹太的拉比律法典章，耶稣讲这个说话真是一个前往的说话，一个亵渎的说话。因为一个普通的人当他讲这个说话，是以神自居，是自以为神。因为耶稣讲这个说话就是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神，然后你的罪是已经赦免了。如果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在文士法利赛人眼中，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拿撒勒里面一个乡下出身的人，有什么本事居然可以讲一句说话，居然吸引了这么多人，然后讲一句这样的亵渎的话。亵渎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亵渎神是死罪一条，利未记24章的第16节，他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他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是必被致死。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人是煽动那些民众是讲异端，所以这个人要除灭。所以你不要以为奇怪，就是那班法利赛人文士是要设计或者要除灭这个眼中钉，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亵渎神，是将人带来这个正统的宗教信仰。这班人心里相议，就没有大声讲，圣经提到他们只不过心里，他们都没有起来对质耶稣，也没有跟着就要拉耶稣，拉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当他心里相议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心里面这么想。但圣经提到就是耶稣显示一种唯有神，只有神的属性，一种能力是无所不知的能力。耶稣在这个时候里面就跟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讲一句什么说话。耶稣心中知道他心里面这议论，说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坛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那褥子行走，哪一样东西比较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圣经提到当他们心里议论的时候，耶稣好像听到他们讲，或者知道他们想什么，然后就开声告诉他们，他说为什么你们在心中议论，他说一个你们所讲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说对一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叫你起身走，哪样东西比较容易呢？耶稣反问他们一句。耶稣这种无所不知的能力，不是好像我们最近一些畅销的书里面讲的一些读心术，这些最近有一本书 叫 FBI 教你破解身體的語言，是教你讀心術。我記得很久以前無線有一個劇集，我不太記得什麼，是講一個人懂讀心，即是觀察，主要是什麼？觀察你身體的語言和情緒的反應，就知道你心想什麼。那本書提到一件事很有趣的，他說當人翹埋隻手的時候，通常人翹埋隻手的時候，你就會有什麼反應？你覺得我是個什麼人？啊？啊？哎，阿 Ken Sir 是警察來的，如果咁样成日咁，系咩反应啊？你即系会就系呢个人系有防御嘅心，系咪？会保护自己啊嘛。但系嗰本书唔系咁教，佢你唔好即刻就觉得佢有防御，佢因为佢呢个系可能佢嘅习惯嚟嘅。所以原来 everybody 盘人嘅时候、审人嘅时候，首先佢话佢俾啲咖啡个人饮嘅，等佢 relax， 然后佢就 observe 佢平时即系好冇防备、好自然倾紧嘅时候，嗰啲姿势系点样？当他观察完一轮之后呢，他们先开始留意他跟平时那个人的表现、那个姿势有什么不同，就知道估他有没有讲大话。或者那个就是有个人成日眨眼的，眨眼通常我们解释这个人是什么，就是那个人成日眨眼的。啊？什么？讲大话嘛。我以前见到一个细蚊仔啊，佢成日眨眼嘅，我觉得哇，佢阿爸佢阿妈梗系好恶噶啦，即系好惊青。后来我发现，其实呢个系佢习惯嚟噶，可能真系佢心里边惊青，但其实可能佢对眼嗰阵时做个手术都唔定噶，咁眼眨眨，即系就啱做完手，即系成日都唔舒服，咪眼眨咯。啊，你知我初初我嘅 U pastor， 我见佢都眼眨眨噶，后期佢话佢原来啱做完。即是白内障手术。哇，好在那时候我都睇清楚啲先吓，而家以为佢即係头即係蛇头鼠眼咁样，即係斩斩斩，即係讲大话。呢啲读心术係可以观察一啲嘅人，但耶稣嗰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嘅能力，唔係一种读心术，唔係观察你嘅外表嘅行为。这个是神的属性，我们知道独一的神里面有三个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我给你，我问你，对一个小子讲赦罪的权柄，你赦罪了，或者是你起身行哪样东西比较容易？如果我问你，叫一个人起身行走容易啊，还是说你的罪赦免容易，你说哪样东西比较容易呢？啊，起身容易啲，系咪真咁容易啊？你啊试下啊，师我带师母喺面前，你话师母冇痛啦，我够祈祷好多次啦，咁都系咁痛喎，即系越祈越痛先死喎。医治嘅能力其实都唔容易嘅，系咪？你真系一讲佢就冇痛喎，系咪？咁赦免嘅能力又系咪好容易咧？又不知道的，你的罪赦免你，我怎知道你有没有被赦免，是不是？除非你观察他耐一点，他生命有改变，他就开始有改变了，是不是？但是当时呢，耶稣问一句，其实耶稣有个背景，当时有些术士呢其实都有神迹奇事的能力的，即是他们都可以医病的。耶稣的时代都有些人可以，即就好像耶稣那样行神迹，就叫人家好翻。所以医治其实在当时里面都不是难的事，都有些术士也都是可以做这件事。而也对耶稣来说，其实之前他做了五个神迹嘛，对他来说都不是难，因为他已经做过了嘛，有什么难？我叫你起身。但耶稣讲一句说话是什么？他说哪样东西比较容易？其实行神迹我已经行过了，但这一刻里面我要给你知道是什么？人只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你的罪赦免。耶稣讲这个说话就要表明，没错，你的神学是只有独一的神能够赦罪，但我要给你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敢胆讲这个说话表明什么？我真是那位独一的神，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有赦罪的权柄。 但呢句说话喺佢哋听起上嚟咩？因为佢唔相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啊嘛，咁咪亵渎咯。耶稣系特登讲呢句说话，系为要俾呢一民事化人同埋佢嘅门徒周围嘅人知道，你唔好以为我一个拉比一个师傅咁得，唔好以为我一个良善嘅人，我就系嚟到世界上面独一嘅神，系道成肉身嘅神嘅儿子。第二方面去思想，耶稣有医治嘅权柄。耶稣驳斥法利赛人之后，他就转身真是跟这个瘫子说，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的在人的面前行出去，以致众人都惊奇。那耶稣讲完赦罪，他跟着就做医治。他说我现在吩咐你起来，不单止起来，还要拿着个褥子行。这个褥子是什么？就是个担架。那个褥子就是一个担架。刚才他你知道那个四个人抬他入来的时候是四个人抬他了嘛。现在他起身，耶稣说你不单止要行，你要担个担架行出去。表明什么？那个医治是 instant, 是即刻的。你知不知道一个长期没有行过人不喐得的人要行回呢是需要训练。David 做完手术之后他不是即刻行回的，他要做物理治疗。我们看着在台湾里面不断地做，每一日都做。当他做一个情况，因为当你一个人瞓床瞓到咁，你啲筋肉系会收缩嘅，会曲嘅。我侄仔而家喺香港医院里边，就系、是、当你越瞓越嘅时候，佢只手脚佢全身已经扭曲噶啦。你知呢个人唔系一时瞓系唔行得啊，长期系唔行得。所以要行翻系经过一个长时间嘅物理治疗，系需要努力，系拉松翻啲筋。是要做很多的动作，然后是忍痛的，使到这根再拉弯开，你才可以动到只手行到那个情况。耶稣为要表明他的医治是完完全全是无花无假，不是夹埋那些。他说你现在起身，加上是拿这个那个担架行出去，这个是加重。所以啲人惊奇，哇！一个唔行得嘅人，居然即刻可以行，仲有力去担嗰啲担架。哇！呢个真系神迹。最近咧，我哋而家老人家开始都老嘅，就开始咧睇嗰啲嘅节目咧，就系养生嘅节目。咁一个节目咧，就系我太太咧就拉筋，咪拉筋之后嘅，叫我睇另一个节目。佢话而家啲老人家好多时候做咩，系做平衡，佢唔好跌倒啊。但他告诉我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告诉我，台湾的医生说，其实老人家不单只要学习的运动是帮他平衡的，第二样东西他更加重要帮助他的脚腿他的手臂那些肌肉还有力。他很多时候那些老人家不是失平衡，是无力，因为行得少，即是说他脚行得少的时候他没有力站在那里。我记得我哋有一个会友，佢就点样跌倒啦？佢话佢行去嗰、那个行去嗰个台啊，攞啲嘢啫。佢行到差唔多仲有两寸咋，佢突然间脚软就跌落去，就冚到个头，就系软一软。行街都系啊，你一脚软嘅时候，你就喺楼梯攞落嚟噶啦，就因为你撑唔到。所以那个筋肉而家要练，唔单止，所以嗰啲人提议咩？你要攞啲水樽啊，自己攞啲水樽向下，同埋你要试下系练你嘅脚腿嗰啲肌肉啊，系仲系有力。所以注意唔系单单平衡呢一、这个嘅话俾我哋听埋，就系呢个人可以行出去，其实佢有个能力。耶稣啊，耶稣喺呢个时候里边系话俾佢听呢样嘢，咁。究竟耶稣讲赦罪同埋呢一个病有咩关系呢？咁我想补充少少，原来喺圣经里边，喺旧约圣经里边，罪同埋疾病嘅关系系通常系息息相关。喺犹太人嘅观念里边，都相信一个人嘅疾病同受苦同佢罪系有因果嘅关系。犹太人拉比有一句说话，佢话人嘅病痛系永远唔能够痊愈嘅，除非佢嘅罪过系先完全获得赦免。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什么？你的病患和你的受苦和你犯罪是有关系，但不是每一件事都是这样。但这个信念连信徒、门徒都很深的印象。是怎样？ 你知道当耶稣医治一个的生来瞎眼的人，那些门徒就问他，问他，他说拉比这个人，拉比是师傅、啊、老师，这个人呢生来瞎眼的，他是究竟是他自己犯罪啊，定是他父母有犯罪？那个观念是什么？他觉得这个人瞎眼啊，就是一是他犯罪，一是就他爸爸妈妈他祖宗十八代犯罪令到他瞎眼。所以那些门徒都是觉得犯罪受苦和罪是有关联的。咁所以当时其实耶稣讲嘅说话都要话俾人听，但后来耶稣点讲？佢话呢个人嘅又唔系佢犯罪，又唔系佢父母犯罪，要喺呢个身上彰显神嘅荣耀。耶稣话唔系每一个例子都系犯罪，但系喺呢个瘫子嘅身上，佢就真系话俾个瘫子听咩？你最大嘅问题唔系你嘅身体，系因为你犯罪引致你身体疾病。但好奇怪、哦。我做牧师，我成日探望嗰啲重病患癌症嘅弟兄姊妹，点知佢好多时候同我讲咩？当佢病嘅时候，佢其中一件事会做就系咩啊？喺神嘅面前认罪悔改。点解要喺神面前悔改？佢哋都觉得可能我呢个病患系因为我离开咗神。我都试过，我在新加坡咧，我个大家分享，我大腿筋抽住唔喐得，我要针灸。我嗰时都祈祷啊，哎呀，主啊，系咪我犯咗罪呢？我系咪从此要做呢个瘸腿的牧师呢？咪轮椅牧师啊？你知道有个轮椅探长啊，好耐以前。哇，咁我谂下，我坐轮椅系点样做牧师呢？嗰阵时，咁结果上帝怜悯啦，认罪悔改啊，第一样嘢真系，即系求主怜悯先。原来罪同埋疾病或多或少人嘅观念里面都有。坦白讲，今日好多人嘅病其实 abuse 紧自己嘅身体。你坐好耐，你好夜瞓，你飲食嘅习惯唔好，其实累积嘅呢啲三高咪就系啦。你细年轻嘅时候搏命食啊嘛，咪将来三高咪自己攞嚟啦。我记得我太太咧摆好多维他命嗰啲药咧，搵啲药架，有两年前开始啊，就执药咁样样。哇哇，你咁啊，俾我好似好似老人家，你老人家先啊，啲药嗰啲执药啊嘛。跟住我就讲咩？如果你而家唔食维他命，将来你就嗰啲系真系药嚟噶啦。就因为我哋 abuse 自己身体，点解 abuse 身体？其实某个程度，我哋冇根据圣经话俾我哋听安息日嘅原则：六日做工，七日休息。而我哋今日仍然都好劳碌，我都要认罪，我都做到好嘢，其实即系好多嘢做到好嘢。我老婆话俾我听，你唔好做咁嘢，佢系做到三四点嘅。跟住我话俾你，唔好做咁嘢，我做到两点。大家都系一担担。但耶稣有医治嘅权柄系真的。第三样嘢，齐心协力嘅成果，无论耶稣有几大赦罪的权柄，有几大医治的能力，如果这个人没有被四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神迹不会发生。这四个朋友一心一意要将一个未领受耶稣恩典的一个朋友是抬到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听到耶稣能够医治嘛，上文已经讲了很多神迹耶稣能够医病，所以他搏命正要将这个好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去到个门口就死了。圣经怎么说？哇！嗰啲人咧，耶稣喺度讲到啊，成间屋挤满人，挤到咩啊？排排长龙，排到门口都挤满晒，根本冇办法入啊！喺呢刻里边，你会放弃吗？当然放弃啦嘛！哇，都唔得啦，哎 ，sorry， 搞唔掂，入唔到去。但呢四个人冇放弃到，谂办法，谂办法咩啊？佢话将呢个人抬上屋顶。原来犹太人嘅屋顶啦，要嚟乘凉啊，要嚟晒咸鱼噶，因为佢系渔夫啊。所以咧，系因为要方便啊，佢个屋顶系平嘅，然后喺侧根系有条楼梯上去嘅，所以啲人可以担楼梯咁样睇上。你知唔知抬一个担架上楼梯都唔容易啊？我哋冇抬过啊，我屋企有两层嘅，我有一次抬家私啊，抬嗰啲床啊，抬嗰啲战俑啊，阿 Ken 哥都帮我抬过。哇，嗰度拉即系又侧啊又要侧，大家弯身啊又协调，但你冇松手，松手下边嗰个死啦，即系砸死佢。所以其实担架抬上去都不容易，佢跟住做咩？要拆埋屋顶，拆屋顶好简单嘅，因为犹太人系用啲灰泥去铺屋顶嘅，有啲泥，然后搵啲草，所以拆屋顶系好简单嘅。但系拆屋顶嘅时候要执手尾啊，会有人补嘅。 一擦擦，你谂住讲嚟啦，我哋讲翻道，突然间上边好多嘢喺度，即系啲石灰咁跌晒落，原来有人喺出边拆屋顶，拆屋顶仲要抌佢落去，抌佢落嘅时候你要小心，一抌抌下水跌咗出嚟，就笪咗落去咪死。所以其实嗰个工程系好大，仲要好小心。呢个人就要够胆俾咁抬法，你谂下上斜路，跟住吊佢落去，哇！如果硬硬唔走，即系低咗仲有命响，即系食嘢，即系跌死咗乜都冇噶啦，系咪？咁呢个人都有少少信心，但系佢都信噶佢哋。耶稣见到佢哋嘅情况就系，因为佢哋嘅信心，耶稣就医治佢。四个嘅人想尽办法，点解要抬呢个人嚟到耶稣？因为佢知道耶稣有赦罪嘅权柄，有呢一个医治嘅能力。今日教会我哋都知道耶稣有医治嘅权柄，有赦罪嘅恩典。但我哋好多嘅亲戚朋友就好似呢个瘫子咁样，佢哋冇办法嚟到耶稣嘅面前，唯有我哋帮佢嚟到耶稣嘅面前。但今日我哋系咪坐喺度由得佢哋瘫？呢种瘫唔一定系身体嘅，系心灵嘅瘫痪。即系话佢哋嘅生命里边好需要耶稣。但作为教会里边，我哋亲爱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坐喺度享受神好多恩典福气嘅时候，我哋心里边有冇因为我哋嘅亲戚朋友仲未信耶稣，你心里边仍然系记挂？你睇到你好多新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哋未认识主，个生命里边系有好大需要，但我哋开始无动于衷。但呢四个朋友冇因为艰难就放弃。最近我哋喺度谂下，究竟教会可以点样继续做传福音嘅工作？我用咗好多嘅方法，结果我哋接触到幸福小组。好，幸福小组究竟系乜嘢嚟嘅咧？这个就是台湾一间教会，是福气教会，他们传达以小组、以传福音和这个的门份做一个结合，是研习了7年的时间，是用幸福小组去推动。幸福小组的前身就叫 Alpha Course， 是启发课程。启发课程是英文开始，然后去到韩国叫做双语双翼语养，然后到台湾就变成幸福小组。幸福小组这间教会叫福气教会，1996年成立。他们都一般的传统教会是对社区开放，都是做一个即社区关怀，很多活动来吸引人。结果他们在99年的时候，2010年400人开始增长到2300人。你看在2014年开始，就是几年前，为什么突然间人数增长成倍？就是因为开始推动幸福小组。他们这个不是聚会人数，是受洗的人数，就是他们在这个17年的时候有1000人受洗，在16年有600多人受洗，他去年去到 年中的时候，年尾一半就500多人受洗。幸福小组和细胞小组有什么关系？幸福小组不是没有细胞小组，细胞小组一般来讲就是基督徒在一起，有十五十人，然后一个组长带着我们的小组，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小组，是不是？好，幸福小组到上下他们就会倍增，那些小组就要分开两个组，就叫做分值，就是一个细胞小组应该分值成两个细胞小组。但今天的问题是什么？细胞小组不增值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带人信耶稣，也都不带人回教会。细胞小组和幸福小组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在细胞小组里面，只要有四个人愿意成立8个星期的幸福小组，是有一个副长，然后有一个 best 就是最好的朋友，即是说那些新从不信主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当他们最好的朋友。然后一个小组里面最多可以分两个幸福小组出来，即是说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特别有8个星期做这个幸福小组。那个幸福小组的组长就不叫组长，就叫副长，就区分细胞小组的组长和幸福小组的副长。副长就是福赐福给人的意思。好，一个比喻就是幸福小组和细胞小组，幸福小组就好像战斗机这样，而这个的细胞小组就是航空母舰，即是说他们不是成年的，这个幸福小组是一年两次，就好像战斗机飞出去这样，做一个即是突击或者轰炸的作用，然后最深的他会飞回来的航空母舰。那么 即是说幸福小组完了之后，这一班的出去的四个人呢，他带了人信主就会回到你的小组里面，那这个也直接是会令到这个教会即是增长。然后幸福小组有14个星期，一年两个期，就有两周预备期，有八周真正幸福小组的时间，有三周是名人讲座，即是福音聚会，有一周是庆祝。怎样预备呢？就是祷告，然后事工的安排，即是安排那些人去帮助，即是交一个best 的名单，即是不信主亲友名单。跟住就开始八个星期的幸福小组，每一次都有一个题目，第一个是真幸福，真相大白，万世巨星，幸福连结，当上帝敲门，咁呢啲都系一个嘅过程里边，吓、啊、咁然后跟住佢哋有嘅福音聚会，然后有一周嘅庆祝，然后最收尾佢哋就有鼓励佢哋受洗，然后最收尾就系一个嘅过程里边，一年两次，即系每一次都系14个星期。幸福小组嘅流程就系有30分钟嘅预备，即系一齐预备嗰啲嘅好好嘅环境啊、食嘢啊、礼物啦、啊，然后跟住有破冰嘅游戏嘅时间。咁有個冊子叫破冰嘅，即係天王，然後有敬拜，跟住就有見證，然後有信息。信息就係頭先我哋講有真幸福啊、真相大白、萬世巨星嗰啲啊，咁係禱告，然後即係彼此代禱。之後佢哋仲有交誼，咁啊注重係咩？就係好少少嘅禮物送俾一啲唔信主嘅朋友，然後跟住有檢討，加上中間為鼓勵大家，即係呢一個嘅新朋友有結連就有。一些活动啊、野餐啊、即是庆生啊、即是开 party 啊。然后这个幸福小组主要的就是什么？是深化我们对属天的价值，是全福音的生活化，即是不是一次过去做，是他经常有个口气就是是要付代价。但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为看到全福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付代价，愿意去花钱，愿意花时间，愿意去关心那些的或者带领的人信耶稣。他说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幸福小组帮助我们属灵的建立，就是当幸福小组的新朋友就是看出我们心里面好像照妖镜，好像刚才我讲就是照顾你的师母的时候，就照妖镜照出里面我自己的不足，就是说忍耐不够、温柔不够，要检讨我们属灵的真正要得胜，就是我们属灵真的不是要打仗，是要打得胜的仗，所以我们要训练大家成为一个有效传福的人，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个人，教导个人去。当教会推动传福音，推动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教会的体质会改变，因为我们结切去传福音，然后我们会看重神的话语，我们会装备自己，那属灵的气氛对外的传福音的负担会起来，教会的人数也都会增长。这个幸福小组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不是一单打独大，是一起去做，因为四个人开始嘛，是不是 一年两次报道会，是做完报道会就没有了，是 一年两次，是几个星期一起，八个星期，是将人浸在福音，不是一次过就信耶稣，是慢慢去感染一个人，是用我们的心去交出来，是感动对方的心，不是用头脑去改变对方。攻其脆弱就是攻其心，就是一个感情上面建立。然后圣经就说不要传福音，因为我没有传福音就没有恩赐，所以我不传福音。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传福音的责任。一个康信主多久的基督徒就怎能传福音？其实一个信主的人是最容易传福音，因为他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他也都很热心。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你开始了就很厉害，即是鼓励大家去尝试。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个是鼓励大家，就好像毯子的比喻一样，看故事一样，我们要同心合意，群策群力，才能够做到全福音的工作。教会都有教会的问题，我经常觉得教会如果注重个人或者教会的问题，我们永远解决不到教会的问题。但当我们转移在神的话语，在福音的大能，当我们见到神改变的生命上，激励我们是更加爱主，是看到人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能力，有赦罪的权柄。个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是需要这个毯子四个朋友将他抬到抬毯子，是需要付代价。我明白幸福小组大家会困伤，就是我没有时间，没有钱，没有什么，不懂传福音，我怕失败。但圣经讲到什么？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我们开始了，我们会变得更厉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什么口才。幸福小组都不需要个人八次都来齐的，只要他能够来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就有机会去接触他们。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祈祷， 而我哋教会联会亦都系帮助好多嘅教会推动紧，呢个都系发现到好多教会需要重新起来用一个方法，而呢个透过幸福小组其实都系门训大家做一个福音使者，然后有细胞小组去支持大家，然后喺个报名系需要透过小组组长同唔系直接同我报名，所以所有小组要话俾我听你嗰个组员里边有边啲愿意委身。如果你一个组冇办法去做的时候，我哋两个组一起做都可以。我哋同心低头祈祷。天父，多谢你俾我今天早上呢段时间，我哋知道都系比较长啲，但我哋知道上帝系俾我哋感召同埋恩典，圣灵与我哋同在，向我哋讲说话。当我哋教会失去传福音嘅动力，失去爱主嘅心，失去起初爱心嘅时候，我哋就变成好自我。主啊，求主啊怜悯我哋，知道呢一个圣经嘅话语系帮助我哋。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有医治的能力，但很多人没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是需要我们同心合意带人来到主的跟前去仰望主，愿主让我们付出代价，在一个天国价值观去看我们的生命，不在地上里面只是享受神给我们很多的福气，是不愿意付出，而看到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无动于衷，乃我们有耶稣的心肠，是见到人流离失所的时候，我们有感动，我们愿意同神你配搭去侍奉，我们知道当我们同你配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上帝给我意外的惊喜，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主亲自带领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